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的专访啊。这位嘉宾呢是 General David Stilwell， 大卫·史蒂威将军。史蒂威将军呢，他曾经担任川普政府的助理国务卿，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方面的。他从2019年啊被国会的参众两院任命通过之后呢，就负责这国务局的国务院的这方面的工作哈、啊。那么跟中国呢是有特别大的关系的。好，首先呢就来介绍一下史蒂威将军他的背景哈。其实他是生长在加州的哈，是我们加州人。1987年的时候毕业于美国的空军学院毕业的，之后呢也在这个夏威夷大学的马诺阿分校获得了亚洲研究和中文的硕士学位。史蒂威将军在空军总共服役了35年。1980年的时候呢，他是入伍成为了这个韩国语言学家哈、啊。在2015年的时候，是以准将的军衔退伍。他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亚洲顾问。整个的这个35年里面，他在空军服役的时候担任过语言学家、战斗机飞行员和指挥官。那么他也曾经在2011年到2013年的时候是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的大使馆的国防专员。然后呢之后是2017年到2019年的时候是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担任中国战略焦点小组的主任。那么2019年他就到了美国国务院哈。那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被授予美国国防部高级服务奖。史蒂威将军呢，他能说除了英文哈，他能说韩语、中文和一些日语。那么当然了，为了能够真正的就是很好的表达啊他的这些很多的想法加上呢这个毕竟他的中文哈就没有经常用了哈，所以我们的新田对他的专访呢还是采用英文的。那新田会做很多的翻译哈，所以呢最一开始的问题啊，我就问史蒂威将军啊，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会对东亚文化、对中国感到有兴趣的呢？
I grew up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and I grew up in a not a great neighborhood. And I didn't have a job, I couldn't go to college, we couldn't afford it, so I joined the military.
哇，听到了这个其实是让新田有点惊讶。他说呢，他自己其实生长在南加州洛杉矶一个不怎么好的一个社区。当时呢，因为家境困难啊，他没有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呢也上不起大学，所以他就去参军了。史蒂威将军说啊，在美国呢，参军啊，加入到军队里呢，是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的非常可行的和重要的一种方式。那他加入的是空军啊，去学习飞机机械。那当时他想要成为一个修飞机的机械师，但是呢在测试他个人能力的时候啊，发现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所以呢他就被送到了在我们北加州圣何西以南有一个城市叫 Monterey 哈，那边呢有一个军事语言学校，其实很有名啊，他们就叫中文呐、啊、很多语言，他就被送去那里进修。但他学的呢是韩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呢因为当时啊他们学中文的已经学生都已经满员了，所以呢他只能去学韩文。但是后来他觉得、啊、学习韩文对于自己后来又学中文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因为呢韩语里面也有很多汉字啊，而当时的教授呢就逼着他们要学很多汉字，学的呢是正体字不是简体字。
Learning fontes at first makes learning gentes easier.
对啊，他说学了正体字之后，再学简学了正体字之后呢，再学简体字就容易多了。那么后来呢，他去上空军学院哈，那就是专门去学中文，他也去修了日文。毕业之后啊，他是有被派往韩国两次、日本两次，总共呢在亚洲度过了6年。 再后来呢，他也被派到中国北京去担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国防专员。他感觉到自己啊，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呢，是非常幸运的。总共在空军服务30多年呢，很多时间都能够待在亚洲哈，都是他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么我就接着问他对于中国的兴趣哈，对亚洲的兴趣，那纯粹是因为生活工作方面的需求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吗？
Yeah, I always had a natural interest. It started in 1973 when my mom brought a book home called 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史蒂威将军说啊，他说其实对于中国啊，他从小呢就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兴趣。记得在1973年他大概12岁的时候，他妈妈呢就带回给他一本书，这本书叫《史蒂威和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这个史蒂威啊，就是跟他的姓哈是一模一样的。这本书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看过哈。他说这本书其实他说当时呢对他有很大的影响，1971年的时候出版的，荣获了1972年普利策普通非小说奖。那么这本书呢是以二战时候的美国驻华武官啊，后来是当到美军司令以及蒋介石的盟军参谋长，叫 Joseph Stillwell 啊。史蒂威将军哈非常有名，以他的生平为线索呢，包括他从1935年到1944年在中国的经历，来探讨从1911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面临日本侵略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攻击的这样一段动荡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哈。在史蒂威将军看来呢，他说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盟友关系。
And I remind my Chinese friends of that. You know, we were allies for a very long time.
所以呢，他想要告诉中国朋友们哈，美国和中国呢，从很久之前起啊，很长一段时间呢，是盟友来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因此呢，在他小小年纪的时候啊，中国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后来他去夏威夷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呢，他就是专修中文。这期间呢，在1988年的时候，他去北京民族学院哈、啊、读了一个夏天，跟中国学生呢一样是住在宿舍里的哈。他说这段经历对他非常重要，他得以看到在1989年六四之前的北京啊。他说他当时呢在这个北京民族学院的一段很有趣的经历，就是英语角。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留学之前啊，很多人都在一些大学里面都去过这个英语角，就是能够跟一些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啊，一起可以用英文对话，这样来帮自己来纠正发音啊什么的。那史蒂威将军说呢，当时他们就是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帮助中国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呢自己也可以学中文嘛。那当时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We went there as often as we could, and it was kind of fun interacting. But what was odd and it dawned on us pretty quickly is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was always democracy.
当时呢，他们就想能够多去就尽量去吧，因为挺好玩的，而且可以跟中国大学生来互动嘛。但是逐渐的呢，他就发现一个很有趣啊，也当时觉得有点奇怪的哈现象，就是很多这个中国大学生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民主，比如说他们就非常想知道民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呀，谁是托马斯杰弗逊啊，美国的选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就感觉到呢，当时中国大学生啊都非常想要了解，非常感兴趣呢，觉得说或许中国也可以学习美国走上民主的道路。
So it was very sad for us, the next year when I was in pilot training in Arizona, we watched the Tiananmen, Liu Si, events, great sadness, seeing how people we knew were being injured and killed, because they simply asked for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因此呢，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当时他在亚利桑那接受飞行的培训，当时呢就看到了这个六四事件啊，看到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中国同学受伤，甚至呢可能被杀害了啊，只是因为他们要求一个民主的政府，他感到非常的悲伤。那么他说到现在呢，在中国都不能堂堂正正的去谈六四。 有些中国人呢就把六四叫做5月35号哈、啊，他觉得非常有创意啊，因为不能叫六四。那他说整个世界呢对他也非常的有启示。
I think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we realized that we would not see major changes in the Chinese system anytime soon.
Yeah, why is that?
Because of the extreme overreaction to that.
他说六四之后啊，他意识到中国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重大的变化。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看到中共对这个事件的极端的这种反应啊。他说记得当时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中共政府呢不让他经过长安街啊，因为会看到满街的学生的抗议，就觉得会尴尬、会丢脸，甚至担忧。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正在要把苏联转型到民主体制，中共呢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
So all of these things begin to register, and we realized that the CCP had no ability in their own. They didn't think they had the ability to be more liberal and let 100 flowers bloom, right? They had to double down on a very bad idea in communism.
他说所有这些事情叠加起来呢，就让他意识到中共是没有那个能力的，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让中国变得更自由一点，变得真正的百花齐放哈，而是说去加强已经是非常糟糕的那种共产党的强权的理念。那么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的嘉宾呢是 General David Stilwell， 史蒂威将军，他曾经是担任川普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对中国有非常多的了解啊，自己专业呢就是中文，也会讲中文以及韩文和一些日文。那么我就问史蒂威将军啊，他对中国是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A good friend of mine made a strong point a while back that in general, China and the U.S. are almost the same country, people, everything. There are so many similarities.
他说啊，之前啊，有一位好朋友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和美国、啊、在大体上来讲是很一样的、啊、那从国家它的人民来说，那么这个好朋友呢是在2011到13年、啊、他在这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国防专员的时候，那位朋友呢是负责公关的。那个朋友就从地理和地图上来看，他说其实美国和中国几乎是一样，只是说在地球的不同的半球上面。然后呢，从语言、语法呀等方面，他也觉得很类似。从文化上来看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啊，史蒂威将军在工作之余，他就会去郊区啊或者其他的省份走走看看啊。他觉得呢，跟当地的中国人交流是非常容易的。
Tandalai, it was very easy to share ideas and such.
他说呢，他觉得跟一般中国人啊很谈得来啊，很容易呢跟他们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去沈阳啊，天气很冷，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碰到一群人呢、啊、在那里踢毽球，他就被他们招呼哈、啊、就加进去一起玩，玩得非常开心。
No matter how good or bad, they said, 好球。And,
他踢到球的时候呢，他不管踢得怎么样哈，大家都在旁边喊好球。所以呢，史蒂威将军就觉得在很多方面呢，其实两个国家都非常相似哈，也很容易相处的。
The difference obviously is government.
他说唯一很显然不同的呢是政府啊，我们的政府不一样。具体什么意思呢？
And so the CC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dmits that they are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On this earth, right? They established in 1921 or so. They,
他说中国共产党自称呢是地球上一个比较新的气象。1921年建党，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每次哈都有中国朋友这么跟他讲的时候，而且他们就会说，哎呀，美国其实这个历史啊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跟中国相比的话，那。
史蒂威将军他心里觉得这已经是不正确的一种说法哈。他说因为事实上呢，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埃及甚至波斯。那么他往往是这么来回复中国朋友的，他说哎，你说的对，不过呢我还是想问问你，这个新中国啊到底有多少年历史，是不是也就大约70岁呢？
This is not traditional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kind of a European Marxist-Leninist model.
他说，所以这个新中国政府并不是传统上的中国政府，而是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替代了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社会理念和结构，比如说孔夫子的儒家思想等等。
So we're taking a foreign ideology and we're jamming it down on top of what is ordinarily considered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s when you compare the mainland to Taiwan, I think that's where you see that.
所以呢，他说中共实际上是把一种外国的理念强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上。尤其他说你如果去对比中国和台湾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说在中国他的这个运作并不怎么好，而台湾呢他是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史蒂威将军他的看法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人呢一讲起中国就说哎，拥有5000年的历史哈，美国呢他也就250年的历史，但是他说呢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更久远，数千年甚至更久，因为这个波斯啊他估计是最久远的这个文明啊，它大概有10万年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古代的历史文化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的作用呢？
A good question. So I just want to divide this conversation into two pieces. Governance, how we run our countries, and culture,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to be the way we are.
他说这是个好问题啊，那他就想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治理国家 governance，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文化哈 culture，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如何塑造成为这样的人的。那么关于第一部分治理国家呢，他说他之前有提到了新中国和美国可以说是在地球上比较新的现象啊。美国是建立于1776年，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主的实验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1949年，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文化。他说你现在问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根哈，美国最最开始是由欧洲人组成的啊，他们从欧洲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理念，而这个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呢，它是根植于古罗马、希腊甚至于波斯文化啊，他们对于美国人的这个形成，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呢，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So we have a long lineage as well. It's not as direct. It's certainly not part of the geography. You know, the fact that we haven't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But on that note, here in the U.S., we're a nation of immigrants.
他说所以美国也是有着非常久远的可以有迹可循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哈，只是说不是那么直接，它不是直接跟这个地理位置相关。但是讲到这一点呢，他说我们又知道说美国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实除了美国的土著人哈，不管你是移民来美国多久哈，其实没有谁可以说自己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就像他跟新田来对比。史蒂威将军啊，他自己的来源，他说有包括爱尔兰血统的，还有一些德国血统，当然新田是来自中国的，他说都没有区别，因为我们都是移民，而这又恰恰是美国立国的一个优势的地方。
And immigr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culture. And we, I know there's criticisms today, I think most of it's unfounded.
那他说呢，移民其实是我们美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呢，社会上对美国的这个文化、这个移民方面啊等等，有不同的一些批评。但是他认为呢，大多数的这种批评哈，并没有凭据。在美国，我们接受多样化的理念、多元的社会结构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你都有自由，你爱怎么做都行，只要你不会打扰到别人，不会去犯法哈。就可以安心在美国生活。
China is not a nation of immigrants, the mainland.
他说中国呢，它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啊、哦。当然周边国家对他的有些文化是有些许的影响，比如说他的继母是泰国人哈、啊、他说这个泰国啊对云南的傣族就有一些影响，他的文化呀食物啊，这个食物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说这种影响呢只是相对于中国周边的一些省份地区，而在中国大部分的内陆的中心地区呢主要就是汉族，对于外来文化呢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是受到影响的。
It is a, does not accept foreign influence quite as well as we have, and that we can debate that, but that's my impression.
他说当然你也可以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哈，但这就是他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种印象。那么新田就问他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影响啊，对于国家的治理方面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呢？
Well,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nd these other very unfortunate activities. I have a book here I'll show you here in a second that take advantage of our open system.
史迪威将军说呢，那讲到这个方面就不得不来谈一谈中共的统战部和他的其他的一些工作哈。很不幸的呢是在占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的体制的便宜。为什么这么说啊？他说美国是开放给所有的人啊，几乎是开放给所有的人移民，合法移民。他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呢是骆家辉，那当时骆家辉就是非常努力的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给高达100万的中国人美国签证，最后他实际上做到了大约有150万人啊，150万的中国人呢拿到美国签证，可以来美国旅游或者是移民。
And there are some great contributions from Chinese citizens here in the US who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system. But unfortunately, the CCP has thi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idea.Where they take advantage of Western democracy, not just U.S., Europe, Australia, and others.
他说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也算是正常的，因为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呢中国移民对美国是做出很大贡献的啊，很多人就成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他说不幸的是啊，中共就有这样的一个部门，就叫统战部啊，他们专门呢就是来占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比如说澳洲这样的，都是一种开放系统的便宜。中共呢就把自己的一些人安插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的重要岗位哈，包括学术界啊，比如说他提到百人会，他说这些百人会里面的人呢，他是都是知识分子啊，或者是有创新创意的一些生意人呐、啊，但是呢，他们被中共用钱收买了，比如说最近。被判有罪的这个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啊，查尔斯·李伯尔，他就收了中共很多钱，把重要的一些研究信息呢就提供给中方。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你外国人是很难进入的，也很难把真实的一些新闻信息啊传递到给中国人。
This is out to the Chinese people to help explain to them.You know, that what you're hearing from the China Daily or from Renmin Zhibao and the rest isn't necessarily the truth or the complete story.
他说呢，向中国人传递真实的新闻信息哈，非常不容易。怎么样能够向他们解释你们从人民日报啊这些新闻媒体啊就是官方的喉舌上面看到的信息，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全面的。
So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in terms of an open society and a closed society.And the advantages the closed society has in the short term influence and steer and you know, manipulate open societies. We worked very hard on that when I was at State Department on managing that better.
他说他刚才讲的就是对比这个开放社会的系统和封闭社会系统的一种不同。封闭的社会呢在短期内可以来利用开放社会他会占有优势哈。但是呢比如说他在国务院任职的时候啊就非常努力的在这方面啊去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 Af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采访的嘉宾是 General David Stilwell， 史蒂威将军，曾经是川普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啊，专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那么之前呢，他有谈到了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体制、开放的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啊，但是呢，他就是会受到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的占便宜哈、啊，来钻漏洞。那么他从中哈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教训呢？
One of the big messages or lessons I took out of that is we need to modernize and update our education system.
当他离开国务院哈退休的时候呢，他获得的一个经验教训是什么？他说美国必须改革自己的教育，因为太放松了，太没有方向了。
Our K-12 education absolutely needs to include more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他感觉到 K-12 年级的这个中小学教育啊，必须要加强批判性思维。他所说的这个批判性思维跟这个 CRT 是不一样的哈。从美国的对外政策或者说是国内政策来说，他说我们都必须在教育中去加强这种批判性思维。为什么呢？他说尤其现在的社交媒体啊，任何人在上面都可以传任何的信息。那么如果你不是那种很有警觉性的很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呢，你可能就会被引导相信任何东西。他举这个例子哈，自己的女儿在社交媒体早期开始流行的时候，年轻人嘛，他说他在网上呢就看到一个关于非洲的军阀带着一帮童子军的故事哈，他女儿就非常相信啊。其实呢最后发现他完全是一个骗局，他就是骗人去给他们钱捐款，说是他们会怎么怎么样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哈。但是呢他女儿当时是一阵子就被骗住了，说哎呀这是好事哈，要去帮助他们。
But she was not critical, and she didn't look hard at the information that was being sent and ask herself, is this legitimate or is it not? And we have that same problem today, both in the domestic terms, where you can see in the American news sphere.
但是她女儿当时就没有去用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去问问自己啊，上面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她说现在在美国啊，比如说国内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举个例子，就是新闻媒体，他说同样一个故事在两种媒体的报道里面，它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没有重复的，没有重合的地方啊，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觉得呢，或许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哈、啊、北京政府的做法呢就在给美国上很重要的一课，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改进我们的教育，教育我们的孩子、大学生甚至是成年人啊，看到任何新闻的时候呢，你要去留个心眼。
As Secretary Pompeo said, distrust and verify.
就像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不相信还要验证。他说你读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问问自己啊，是真的吗？自己呢都要去花时间去做功课，去研究，看看那个故事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可能不是真的，以防别人只告诉你一部分的事实啊，不是全部的事实。他说呢，每个人都自己必须去主动去做，去花这个时间精力哈、啊，去发现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
In terms of governanc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Chinese people don't get to vote, so whether they're informed or no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ut Americans are have to be aware and understand the issues before they go to the ballot.
他说这个从治理国家方面来说呢，对于民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就是作为选民要非常的了解信息。他说不幸的是在中国呢，人民并没有权利去投票，所以不管他们了不了解信息哈，都也没有太大的办法。但是呢在美国，他说美国人他们其实去投票之前呢都必须要去了解很多的信息和情况啊，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去做一个 informed voter 啊，在各方面呢是都非常了解情况的这样一个选民。但是他说事实上呢现在不是这样，其中有包括这个媒体的误导啊，导致这个信息不完全，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党派对立。他说但其实事实上呢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觉得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 史蒂威将军指出啊，中共呢他也没有浪费这样的机会啊，他现在呢就在利用美国社会政治两极化的现状啊来进行分化。
The CCP loves seams and wedges. And
他说因为中共呢他最喜欢看到并来利用这样的一种切子啊，比如说当时他任职的时候就看到这种例子。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一直存在着这个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这种问题。那么中共呢，他是知道的，所以他一方面呢，对韩国就去提醒说，哎，你看日本在二战期间啊，是如何如何做的。另外一面呢，他们就去对日本说你看韩国人那么敏感，他们反应过度。那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把两个国家的间隔就越来越大哈，更难解决问题。那么韩国和日本这两国家是美国在东北亚洲的关键的盟友，美国呢就希望说能够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些间隔，同时呢能够维持两个盟友的这个牢固性。因此呢
We need to actually take a harder stance when we deal with the PRC, and we did that when I was at state, is we attacked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re weak on, for instance the whole。
所以呢他说在川普政府期间啊，他们作为国务院呢就决定说怎么来应对啊，就是说对于中共呢美国的立场更加的强硬，同时呢对于中共他的一些弱点呢也要去进行攻击。
You know, they have vulnerabilities as well. We are more reluct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ose vulnerabilities, and I ask my people to reconsider that.
他说其实中共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弱点啊，美国呢一向来说是比较不太愿意去好像去利用这样的弱点，但是呢他就认为说呢他提醒他的就是在国务院的现在的这些做事情的人呢，他说你要重新考虑哈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史蒂威将军啊，他说他过去的30多年啊，他一直是认为可能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还不错。他是在大概2017年左右的时候哈、啊，才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啊，转折说哎，对于中共的看法呢是有完全的不同。那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哈？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一个转变？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已经剩下不多了，今天呢就只能留到下期节目的时间啊再跟大家来分享史蒂威将军他的这种经历。我觉得呢也是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对于中共政府的看法呢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啊。他一直强调尤其是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包括他在内意识到就是说一定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中国国家这个之间啊，它的区别一定要分得非常的清楚啊，因为他们绝对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不是针对中国的人哈、啊，中国人，而是说这个政府，他觉得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等下期节目的时候啊，再跟大家来具体的分享。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